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第二季。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旅行观点，我所向往的特殊路线、脑洞大开的旅行目的地，跟着我的声音带你认识这个世界。欢迎回到地球少年 Gap Year 去旅行的单元，我们欢迎秀。
嗨，我是秀。
你今天是不是听起来有点累呀、啊？
毕竟我们今天是去做了非常厉害的事情。
好，这个我们之后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啊，就是辛辛苦苦的走完了一整天我们预定的行程之后呢，也不忘录音。你看我们是多么的在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OK，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们旅程中这一次啊，对我来说算是很临时意外，我把它插进去的一个行程。但是对秀来说可能不是，因为你好像心心念了很久，但是又不知道有没有做功课。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地方是长白山。对，长白山这个地方在东北，其实我原本对它是没有想象的、欸、因为我就觉得就是
一座山。
对，就是一座山，我当时是这样想啦。而且我觉得它就是我以前地理课本上，就是东北有几个重要的山脉嘛，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哦、对，所以我印象就是这样子。嗯，没有特别觉得一定要去。
嗯哼，在你突然觉得好像可以去一下是为了什么？
那、啊、不就是因为你心心念念吗？来，你跟大家讲一下你为什么心心念念的。其实从一开始我们说要去东北挑选几个城市、嗯、因为也不可能所有地方都去。
對，
你当时就有讲到长白山，而且每次只要开出那个城市的名单你都会提到长白山。
嗯哼，
为什么呢？
这个就牵涉到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看的一部网络小说，中国的小说，叫做《盗墓笔记》。
盗墓笔记红到爆炸好不好？它后面已经也不是说实体出版了，根本就有拍成电影还是剧。
嗯，
对，然后还拍了很多部，反正就是一个中国非常厉害的一个 IP 啦。你就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它的这个 IP 的赚钱的程度，在中国类似哈利波特这样，就是一集、哦、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对，而且它后来给我写了二十几集。
嗯，
好，既然你讲到了《盗墓笔记》，那我就讲一下。其实，在这一次出发前呢，因为我们旅程中会很多时候是坐车或者是夜铺火车、嗯，那时候你不太适合一直聊天，嗯、那手机拿出来会一直耗电，所以呢，有一直在听我们分享的听众朋友们就知道，我们有一个法宝，就是我们的电子书。
嗯哼，
那因为我电子书，我不是把它拿来看彩色的杂志等等，我主要还是看文字书。我当时就在想说，干脆趁这次机会，我把一部比较长的作品，刚好一次把它往下把它看完。
嗯，
我是这样想，结果就点开了《盗墓笔记》，因为毕竟这个书哦存在我的电子书里面已经有没有十年，我认为是有，
但是我发酵完成了，
我从来没有这样看。对，但它已经从葡萄变红酒了、啊、我就一直没有打开看，因为它很长。
嗯，
有些东西你追不完，然后你没有那么多闲时间，你就不会去追。
而且有时候看到一半就没有继续追了，下一次看不知道往回翻多少，
你就忘记了。你知道永远都从第一部开始看的、欸、
可怕的循环。
那我先讲结论啊，重点是我这次看完《盗墓笔记》以后，不是说我看完了，我这次把我的那个电子书里面一开始就载了七本，因为一开始它的第一大
主线，
对对对，因为从一开始它的第一大主线，
嗯，
就是七本。很多年前我买了电子书的时候，我就下载了那七本，
嗯哼，
然后我这一次就一口气把那七本看完。我以为七本看完了以后会得到一点什么结论，
这其实是得到更多的坑，挖坑。
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在耍我。真的好不好？他很过分哎！你说一下他叫什么作者？
南派三叔。
这位三叔真的过分好吗？因为而且重点是他故事里面也有一个角色很重要，叫做三叔。
对。
那但是这个三叔在故事里面
没有他那么过分，
没有他那么过分吗？我告诉你，不管是角色三叔，或者是这位作者三叔，
嗯，
两个人都一样乱来，超不负责任的两个人，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从第一部嘛。然后就开始写说他们去哪边盗墓，然后后来 盗墓的时候又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线索，
然后一些线索，然后好像壁画上指向了什么地方，又有一些不解之谜，所以呢，这些线索引导着他们又跑去第二个地方盗墓，第二个地方又引导了他们去第三个地方盗墓。
对，
那当时因为他在讲盗墓的事情，而且你知道中国那个时候，可能他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刚好符合就是中国的考古还没有那么的专业兴盛，但是盗墓行之有年。结果就很多宝物都被盗墓者拿出去卖给国外嘛，然后所以当他写出这个盗墓笔记的时候，甚至一度政府还在查说，
对，
你是不是真的你们家族就盗墓，盗墓家族，因为他是这么写的。对，那总之他这个故事就一步一步，那其中有一部是第几部非常重要，是长白山
云顶天宫。
云顶天宫第几部？
四，
第四部哦。你看我多耐心，然后他每次里面就会写说，这一切的谜就是因为一个他，这个他我告诉你哦，多让人生气！我看完七本，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在里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神之存在的角色，叫做张起灵啊。这位张起灵呢，从头到尾就是不说话，谜一样的人，有两根手指特别长，就是可以直接从那个木子钻出一个孔，他可以手指伸进去夹出宝物还是什么线索什么东西的，大概是这样啦，就一个谜的神一般的人物。然后这个张起灵，我一直以为他前面铺了那么多梗，到第七本总是会让我知道说这张起灵是何方神圣。结果告诉你，他第七本还是没有人知道他何方神圣。反正就是所有他从第一集埋下的梗，你以为他铺垫的东西到最后会有解答，我告诉你全部都没有解答，只有越来越多谜团，一直到第七本，我就觉得那你到底写的七本是在糊弄我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去查了那个后面网络上说这七本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在想难不成是我没看懂，他难道解答了吗？结果我去查了网络上，他说哦，他后面还有呢，整个就又大开外挂哈，说老九门就是反正就是哪一个派别的盗墓的派别，但老九门这边又有谁谁谁谁谁谁谁，然后又开出了开枝散叶一大票人，
没花招了就加新角色嘛。
对，他加新角色才开外挂嘛，然后再来后面又怎样子，所以总共只有二十几本哎、欸。然后重点是连他的时间轴啊，都一下写后面，一下写前面，一下写后面，一下写前面。所以我告诉你，就像我是一次看完七本，我这称不上是什么铁粉啦。那种真正很铁的铁粉哦，是直接在网络上整理，像写论文一样的整理出来，每一部小说里有多少个坑没补，然后哪一个坑后面有哪个坑，哪个后面有哪个坑，
还有哪一本书在哪一个时间轴上，然后应该先看哪一本，再看哪一本。
对。很妙，我跟秀两个人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们找到这篇文章，我说：“哎、欸，居然有人在说明这个时间轴，然后你要先看哪一部的哪一本，再看哪一部的哪一本，这样子你才会看得懂。”秀就说：“你赶快把这一篇传给我，因为秀感觉想要把这个一切的坑都补上。”你是这样想的是不是？
老粉丝了，老粉了。我算一下几年了？十几年的粉丝了。
十几年，好，那我跟你说我的想法。我看到他居然有二十本。然后这些坑都没补上，还增加了更多更多的谜团。我就觉得我不看了，我觉得他这就是在耍我，我就不想看了。
对，我失去信心了。
对，我失去信心。但是呢，好，今天就是前面先讲了这个，
直接吐槽他吐槽九分钟，哎，
必须啊，必须。这位三叔，好，总之因为《盗墓笔记》，所以你对长白山就有了向往。
对，
云顶天宫嘛，
就是，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熟悉感
哦。好，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在规划行程的时候，秀秀说还有长白山，我说长白山你要去做什么？因为我还没有做功课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长白山可以干啥。对，那毕竟我也不是一个爬山的咖，我比较常在潜水嘛，我听众朋友都知道啊，所以我根本就不是一个爬山的咖。所以我就想，那去长白山干嘛？结果呢，秀秀说不出来。就说想去看天池而已，对不对？然后我说那所以看天池要怎么样看，要走多久？你一开始说的功课是说什么？
我忘记了。
啊？在面说怎么自己很想去长白山，我听你这个答案就是不真心。
对，我不真心。
对，完全讲不出来到底去长白山要干啥，要玩啥。长白山的功课就是给你做，你就没有做，然后就说什么从长白山上去就是还要走路，然后我说可是我可以不要走嘛，那不然我们可以去长白山，然后我在饭店里面休息，然后你自己去走嘛。反正一开始还这么说了嘛，结果我后来啊，有一天我醒来的时候秀还在睡觉，我就想一想， 那个时候我在延吉，然后我就在想，我们接下来还有几个地方要去啊？现在算一算，哎，没有两个城市嘞，然后还有半个月，
好像结束的太早
了。那要去哪？然后我就突然想，怎么可能就没地方去了吗？那不然长白山，我来看看到底能干啥。
好险有我一直帮他刷存在感。
你还敢讲？好险有你。我呢，就一大早刷了一下小红书，发现我的天哪！长白山非常好玩，超多东西，超多。只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三月中旬了，
所以
雪季都已经尾声了，
对，
所以有些东西没有了。但是哦，我们还玩到的东西还是不错哎，
而且都是非常关键的东西啊。
对对，所以我就在秀一起床的时候告诉他说，我今天早上看了长白山功课已经做完了。你有没有发现，我做任何一个地方旅游功课，大概只需要早上醒过来的一小时？
对，
我就做完了。
早上醒来的时候，特别会有那种跟宇宙连接。
哦，这样子，所以我整个人就开外挂了。反正我大概一小时就可以决定那个城市我去不去，去要去哪些景点，全部都列出来了。嗯，发现了长白山非常好玩，所以我们决定去长白山。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要从延吉去到长白山，其实是有点麻烦，要转车。
对。火车转车，
对，因为其实这个整个东北哦，以长春在中间作为放射点的，
是哦，
不是吗？
因为我的印象东北，
你看我们从长白山，嗯，是不是回了长春才能去沈阳？
对，
对啊，长春去延吉很方便，但是也是单向车。可是如果延吉你不回长春，你要直接从东边往下，嗯，往南直接就切下去的话，就是要转三班啊。
对，
所以我发现长春，你看。当年魏满洲国在长春是有道理的、
哦、有建设、哦、
对，它真的就是整个东北最中间的位置，所以在交通网上面是比较核心。那反正那时候我们就想说不管了，没有要回头路了，没有要回长春，我们就是直接往南走去长白山，然后就转车啊什么的，好不容易才到那边。然后这个时候由于我们好像是前一天才突然决定说那就去长白山，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搜寻饭店。嗯哼，结果我就发现啊，长白山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滑雪圣地。
对，
那我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滑雪的经验。其实关于雪场呢，我就是一点都不懂。我之前真的不懂，就是我现在理解了啦。那我就现在直接跟大家讲我理解完的这个东西，就是说日本啦，或者是中国啦，韩国可能也是，就是滑雪场它会有一个度假村，就是整个度假村的区域
包围着那个雪场。
对，然后这个里面就可能有非常多的饭店都在这个度假村区域内、嗯、然后这些饭店都纷纷建在这个雪场不同的滑雪道的那个缆车的出发点的周边。嗯，这个度假村内还会因为要供应这些饭店的客人，所以就会有什么麦当劳、肯德基、各式餐厅，或者是什么温泉什么的，就会有很多这样子。但是你只要在这整个大型的度假村之内呢，并不是所有人都住同一间饭店，会住不同间，
对，
都比较贵，
都比较贵，
对，都比较贵。那我就讲这次我们去的淡季价格，嗯，淡季的价格是随便一间房大概800人民币，
嗯，双人房，
对，大家听起来好像也不贵。
发现好像不贵，
对，发现比台北的那个破烂房间都还便宜，我的天哪！对，那反正就是800人民币。可是你要知道啊，东北的消费是非常低的。我们之前有提到，在延吉我们住的是一个晚上才80块，可是到了长白山的度假村，突然你就变成800块，你知道那个
价值观崩毁的速度。
对啊，觉得就好贵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想，那有必要住到度假村里面去吗？因为度假村里面去的人都是为了滑雪而去的。那但是呢，在外面有没有地方住？有，外面也有村外的饭店，嗯，以及旁边有当地的村庄或小镇，那镇上也是有民宿和饭店。
对，
那但是如果你是镇上的人，那你可能就玩别的东西，而不是去滑雪场。嗯，因为住在度假村饭店里面的人
十之八九就是滑雪的。
对，所以你才要住到离那个缆车这么
近
嘛。
对啊，對，早上起来东西穿着就上缆车去滑雪了。
对，那我这是我现在跟大家分析的很清楚，你就知道说你需不需要住在这个度假村里。嗯，只要你有任何一天需要滑雪，或者是你想要进滑雪场去看看或去玩，嗯，不管你是玩就是比如说大型的游泳圈，反正就是有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啦，给小朋友玩的， 好，不管你要玩什么，只要你要进滑雪场，我的结论就是你一定要住在度假村里的饭店。
住，
我当时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就订了一个在外面的波尔曼酒店。这波尔曼酒店是五星级，而且住起来非常高档舒服。我告诉你，远比度假村里面的饭店还高档非常多。
对，
而且价格还只要500人民币一晚，我就觉得很划算哎，所以我就订了。那当时我还问了那个就是帮我订票的旅行社，反正就我从网络上找到平台去订票，因为停牌有时候有专属于平台的优惠，然后我还问他们的客服，他们就说如果你没有要滑雪的话，你就订在外面啊，这些外面的 CP 值都会比较高。我就觉得对，我没有要滑雪，订了以后呢，住在那边真的是住得非常的愉快，
而且还录了音。
对对对，我们有好几集都是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说一个非常棒的住宿，我们一进去就兴奋的跳了舞。
对，
就是在那里，
就是长白山，
对，非常漂亮。然后我们住在那边非常舒服，非常愉快，非常漂亮，非常奢华的一个房间，就是非常是高水准五星。
嗯哼，
我们就开始安排一些行程了。那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安排的行程。
第一个行程
是
漂流，
因为在这个长白山呢是松花江发源地，所以长白山这边的松花江其实是涓涓细流，还没变成大江，
是个小河。
对，是一个非常小的，就是我觉得河道宽3米而已吧。
嗯，
对。然后旁边是树林，又下了雪，所以旁边都是积雪。然后他们就会有松花江漂流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事实上啊，因为是在树林当中的松花江源头的涓涓细流里面，那个水你知道多浅吗？可能有没有50公分，就30公分和50公分的水，就是可能淹不到你膝盖哦。
嗯。
那这个水是非常非常的平浅的，但是呢旁边的风景就在树林中，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还不错，所以我就安排了这个行程。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这个漂流当天早上啊是有接驳的，直接把我们接去那个其中的松花江，这边有好几个公司在做，所以会有不同的放流段落，所以它可以让你选你是要河面宽一点的，
或者是流急一点的。
对，急流比较多，但我跟你讲那个急流就是一滴水都喷不到身上的那种。
对，说漂流好像是会有什么就是很像很刺激啊，会有水泼到身上什么的，但其实根本就没有。
我跟你讲那个我要怎么形容它，它就是长白山下了雪的树林里面的飘飘河，很美很宁静。
飘飘河，
它就是飘飘河。
嗯，
而且我们是坐在一个小艇上面，
对
对，所以我们身上也都完全不会湿，但是它还是会让我们穿那个类似余温里面穿的那种防水吊带裤。
嗯，
就是把脚跟上半身
可以去捡蛤蜊的那种。
对对对对，可以捞蛤蜊的那种。漂流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嗯，因为夏季的时候是
景色
绿意的，绿盎然，然后如果是在很冷的冬天，我跟你讲一大早去，早上8、9点之前啊可能会有雾凇。
嗯，
你知道雾凇是什么吗？你在这一次做功课之前你知道雾凇是什么吗？
不知道，
我以前也是不知道。
台湾没有。
我觉得好像其他地方并没有主打雾凇。
嗯，
我去欧洲，我去北极，我去南极，我都没有听到人家主打雾凇。
但是你其实看过雾凇在那些地方。
我没看过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东北独有吗？不可能吧。
中国特产吧。
雾凇就是说在早上非常冷的时候啊，没有下雪哦，但是呢飘来了一阵雾，而这个雾的温度非常的低，当雾整个这样子飘过，然后雾散了以后，所有原本黑色光秃秃的树枝上面全部结了霜。就不是霜啦，
是结晶体的、
就是、结晶体，所以那个就叫雾凇，所以反正也不是结霜，那就是雾凇。那但是这个雾凇它就是会把整个树枝都包围起来的结晶体，所以那很冷的雾一过之后，所有树枝就变成银白色的了。
对，
非常梦幻，非常非常梦幻，所以要在很冷的季节去。那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都已经暖了，对，所以我们的树枝就是黑的，不是雾凇的。
嗯，
那但是旁边还是有
一些积雪
，真的好浪漫哦！而且我们去的时候淡季了嘛，
嗯，
因为雪都要融了，雪场都快关了。
对，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只有另外一船跟我们，然后另外一船又很早就下去。
对，
所以我们整个航行路线完全没有看到它，
包了整条
松花江源头啊，真的是奢侈啊！对，所以这个松花江漂流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
嗯，
对，不管是 比较湍急一点的或浪漫一点的，然后很多人要在上面拍网美照。
哦，
这好浪漫哦。
可是穿了那个吊带裤，穿了那个吊带裤怎么美起来？
我跟你讲，这个小红书上面都有人教的。你下面就穿着吊带裤，但你上面还是会穿外套嘛。
嗯，
那你外套好看一点，帽子好看一点，围巾好看一点，
拍上半身就好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是这样子没错。所以呢，这个雾凇漂流我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去，这个是一个亲近大自然，而且还会包含接送，所以我觉得雾凇漂流真的很棒。我那个时候想说，原来长白山就是那种玩雪地的地方。
嗯，
我原本就不认知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我以为它是要去爬山嘛。后来发现不是，哎，它是有好多雪的东西可以玩，所以我就想起了我在北极玩过雪上摩托车，而且是让你自己开多少公里的那种，让你自己横越湖泊，穿过树林，达到另外一个点，就是 A 点到 B 点，再从 B 点回来。
这么厉害？
对，那个骑行的感觉真的非常的棒。非常的棒，所以我就很想要安排雪上摩托车。结果我发现我们是三月中，因为客人太少了啦，
对，
所以很多的活动已经拉掉了、取消，就是今年已经没有了、关闭了。
嗯，
所以我们就是没有雪上摩托车。
哇！
然后我就一直查、一直查、一直查，结果我居然被我查到一个东西，就是啊，因为长白山这个山非常的大，所以呢，它有东南西北四个边。
对，
啊，那它其他有一些面向是靠那个北韩。
对，东坡是
东坡在北韩，对，那呢它的北坡跟西坡其实是两大区域，接驳车还要一小时哦。
嗯，
那它的北坡就是你说的那个要爬山去看天池的地方，
对，
而它的西坡当地的观光局去做的，就是西坡接驳巴士可以从你集合地一直把你接上去一个小时的路程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它有稍微规划一个地方，就是又有可以休息的室内，也可以买一点吃的东西，也可以有热水，可以买饮料。嗯，这个地方的关键是什么？它离天池已经非常近了，但是那一段路不适合大家走了。
对，
所以直接安排他们这边是官方的雪上摩托车接驳。
太高级了，
我觉得好爽哦！我心里想，天哪，要去看天池，还有雪上摩托车接送，当然，
重点是不用走路啊。
对，我跟你讲，不用走路，我就是觉得很满分，就跟我去彩虹山也是十分钟之后决定骑马，我真的觉得很棒。当然你要付票钱的啦，要增加一个那个雪上摩托车票钱。反正西坡没有人可以用走的，你要从西坡上天池，你就要买这个雪上摩托车，你就是买门票加雪上摩托车连票的钱。
没错。
如果你要走路，你硬要走，那你就去北坡走，西坡就是摩托车的天堂。
西坡只能搭车上，
对，
只能搭雪上摩托车。
对，然后这个西坡的雪上摩托车是有人载你的，因为它那个有点陡，然后其实大概骑起来是二十分钟哦，单程二十分钟哦。嗯，你知道雪上摩托车它飙那么快，单程二十分钟表示距离也不是太短，然后一次载两个，我就觉得这就是我最期待的行程了。我们只是去看了天池，是不是同时又赚到了摩托车？
体验了雪上摩托车。
对，结果那一天，秀，你跟我们说一下你的体验，
就是蛮可怕的。他那个时速可能有六七十吧。
没有啦，
没有吗？还是因为风很大？
五六十可能有。
对啊，五六十，然后风又那么大，雪是直接像针一样刺在脸上。
真的。
然后重点是在雪地里跑的那种移动的惯性，我就觉得很不习惯，因为它就会稍微偏一下，偏一下，然后
你就觉得你快要被甩出去了。
对，然后它又会上下
颠簸。
如果路不平的话，我就会一直上下弹射。
因为他们真的飙车飙很快，他们是那种流动式的，就是比如说有三十个
骑手，
对 ，rider 在骑着雪上摩托车，那大家就排队，两个两个你就上上上上上，然后他就把你载上去，那你就去看天池，那他也不等的，他这个就是循环式的，所以你就在天池看，随便你来看多久，然后等你下来的时候看到了雪上摩托车有空的，你就赶快上去，他就再把你载回来。
嗯，
那每个人可以享受一次这样子的行程。
对。
我就觉得这太爽了，反正有人在嘛，然后就发现那个路非常的
陡，
是真的陡，
而且从那边往下看，
但景色蛮壮观的，
景色非常壮观。
而且秀想保护我嘛，所以秀就说没关系，他坐最后，那个 rider 坐最前面，那就会有个人被夹在中间，你就希望我是比较安全的，我就在中间。嗯，骑手就会说后面的人抓住旁边的扶手，
手要抓好，
对，手抓好，中间的人抱紧我的腰，我就想 我不想抱你啊，我的手要拿来拍照啊，反正，然后他就说，我劝你不要把手机拿出来。我说我手机有绳子，他说反正我劝你，然后他就希望我不要拿那个手机出来拍，可是我还是记录了一下，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不恐高，也不怕速度，对，然后也不怕水，就是我只怕爬山腿很累，所以我在这个骑行的过程中，其实这超愉快，超愉快。然后上去那个长白山天池的时候啊，那个雪和那个风真的是就不停的赏我们巴掌，哎，
风真的非常大，
脸真的超痛的，眼睛也睁不开，
站都站不直。
而且那个时候非常的冰冷，就是是刺骨之寒。
对。
然后为了拍照笑啊，只要你有裂出牙齿，你每根牙龈都好痛哦，牙龈都很冰很痛这样。
敏感性牙齿瞬间被触发。
结果等我们下来的时候啊，其实它飙的那么快，风又那么大，然后秀就真的快要崩溃了。结果等到我们骑下来的时候，我心里想，天哪，这就是我们在长白山最爽的一个行程。然后我就觉得接下来就要大步往前走。结果秀就在后面蹲在地上说，可以让我缓一下吗？就是真的很崩溃，很累。
我很愉快啊，我哪有很崩溃。
你很愉快。
对对对，
愉快的说要先缓一缓。
太愉快了。那下坡的时候，一只手帮你扶帽子，然后另外一只手抓住那个座椅，然后我可能有一半的时间是不在座椅上的，
悬空的，
我是处于一个到场但又缺席的状态。
你很幽默。好，反正我觉得这个西坡上天池、雪上摩托直接坡，在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高分的行程。那秀，你推不推荐？
在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高压的行程。
那你推不推荐大家去？
推荐，绝对推荐。
那如果你下一次的话，你是要去北坡走路吗？
可以吗？
好，行，那反正我也可以安排别的行程等你。
好了，
我就不跟你去走了。这个长白山天池，我告诉你，这个我就超推，我超推，秀超不推。好，大家自己。
我也超推啊。
你也超推，好，
超推，
大家自行判断。好，后来我就想说，都已经来到雪场了，那秀有在玩滑板，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是知道的。秀有在玩滑板。我就觉得这么有运动天分的人不去滑雪是不是很可惜啊？因为没有滑过嘛，是不是去体验一下？我觉得说不定
对
跳伤就是上手啦，
对啊，
说不定就马上就很厉害
啦。我也是抱着一个可以速成的心态去接触滑雪的。
哦，你有没有这样想嘛？
对对对对对。
那再加上我之前是有滑 ski， 就是那我也蛮想学单板，所以我这个时候想一想，我都已经住在我刚刚说的那个波尔曼酒店里面了，
对。
不然我们一天去滑雪场好了，然后我在那边查查查，票怎么买呢？突然我才发现，这就是最大最大的一个 bug， 票这件事情很离奇耶。
对，
就是他在旺季的时候，票要1400人民币，哎，
5000多。
滑雪真的不是一个便宜的东西。
对
对，现在淡季了，滑雪票还要800，滑雪比我房间还贵耶，
超扯的。
而且是一个人哦，我就觉得怎么那么贵。后来我恍然大悟，在那个度假村里面的所有饭店，你只要订房
送
双人雪票，
对，
而且有的是送 family 雪票，就是两位大人一个
小
孩的雪票，
对，
还有人会把自己多出来的雪票拿去网络上卖。可是因为那个是完全 match 到你的住宿日期，所以你在网上搜，你还得那个人他刚好就是跟你同一天住，而他的雪票是出，你才能买到便宜的雪票，不然你就是去滑雪办公室买。滑雪办公室现在淡季就是给你收1张800块，我就觉得
超级离谱，
完全不能接受。我这可是我在想，常常滑雪朋友应该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子的逻辑，就这个商业模式说不定就是很正常。我是不知道了，这是我第一次安排滑雪行程，所以我真的超级傻眼。后来我就发狠了，我查到了一个美团，就是大陆一个团购的 app， 它里面可以团购叫外卖，什么都有，然后它的团购常常有非常棒的优惠。我没想到我就收到了，在整个度假村里面呢，你可以选自行一晚的房间，加上送两个人的雪票，再送
两个人的温泉券，
对，再加两个人的水乐园，在这个万达的这个里面也有水乐园，
万达度假村里面的，
对。所以哦，你看一晚住宿加两人雪票、两人温泉、两人水乐园，全加上去还含早餐，好，全部加上去多少钱？700人民币。我突然觉得我终于懂了那些人为什么怎么样都要住在里面。我就说好，那就再多住一天，我们就是为了要滑雪决定住到 度假村里去，一早房间 check in， 马上我们就去把我们的雪卡弄出来。嗯，然后当时我又想，就来滑雪了，然后我们也只有一天要滑，然后又要玩这个雪板，
不如
请个教练啊。这个教练老实说，如果秀只有你自己来的话，第一，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会来滑雪，因为滑雪雪票太贵了。
对，雪票太贵了。
第二，就算你无论如何怎么弄到了一个便宜的雪票，你也绝对不会请教练吧？
对，
因为我告诉你，教练的预算啊，在这边的教练这边都是由这个万达的整个度假村内统一有滑雪办公室去一起安排，所有滑雪教练隶属在他们的这个小程序里面，他们的 app 里面。然后你在这个 app 里面看你要初级教练还是中级教练还是高级教练，
其实只能看到大头贴啊，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信息。
他会说他是什么等级啊，然后你要在上面预约他。
但是主要就是看顺不顺眼，
对，看长相。对，真的看长相。然后还有看评价啦，会有些人有评价。我们选了一个教练，那个教练的费用是
两个小时6000台币。
对，其实我觉得
梦幻职业
啊，你觉得是梦幻职业？我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这个价格也不算是贵，以你真的要找一个教练来教你的话。嗯，但是整体来说，滑雪和额外请教练这整件事情，在你可以玩乐的所有娱乐当中，它是贵的娱乐。嗯，就是不是一个任何人说哦想去就能去的，像你想骑脚踏车是很在台北就是很便宜的一个娱乐，
真的，
你可以用 U bike 你就可以骑了。
我爱骑脚踏车，
你甚至不用买脚踏车，你就可以用 U bike 就开始进行这个运动。
对，
然后你要打篮球，你要打羽球，打排球，都是一种很便宜的运动，反正就是有很多免费的场地给你。
对，
但是滑雪，第一，滑雪票就是这么贵。
而且雪板、雪的装备
啊，租装备
什么
也是这么贵，
雪镜，然后还有护具，
然后再来是请教练就这么贵，所以这整个运动就是不是一个便宜的运动。
除了请教练的全部一切加起来的两倍才是请教练的费用。
对，教练就是远比其他贵，但是我还是请了。因为我觉得，
而且我们事后也觉得非常值得。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请教练的话，我们就只是一整天租了一套装备，然后一直在上面摔倒而已啊，
瞎忙。
那你一直摔倒，你就会觉得挫折感满满，你就会觉得我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因为我不知道它乐趣在哪里，我只是一直感受到挫折。嗯，其实我犹豫了一下下啦，就是想说，哎呀，你知道东北一个房间也才80块的时候，你要花这么多钱请教练，好，
价值观。
对，就是。当然不能这么比，但是就是偶尔忍不住的就是这么想象了嘛。然后我就想一想之后，我后来觉得我还是要，因为除非我请不起，如果今天我都来滑雪了，而这个教练费你说如果请一下就要好几万，我可能也是心很痛。可是如果就是6000块，好，那我觉得我们就好好的学过，这样至少他教我们2小时之后，我们是可以有意思的知道自己在滑什么东西，而不是摔倒摔倒摔倒。然后这个教练我们就刚好选到了一个他非常非常会教，他在旺季的时候，你大概一个月前预定他的预约
不到，
哎，对，结果我们就居然就看到是因为已经是雪季的最后几天了，
对，
所以我们就预约到这个教练，我觉得非常棒。他第一次就跟我讲怎么后刃推坡嘛，反正有会滑雪的朋友你就知道了啦，好，就是我就是个菜鸟，超级小白，所以就只能从推坡开始学，然后就是后刃推坡这个动作，他才第二次拉着我的身体，就是跟我说你试试看，试试看，他就放手了，所以我就已经可以开始
滑行了。
对，后刃落叶飘，哎，就已经可以了。我想说哇，怎么那么快？我都没想到，我以为我2个小时我可能都要摔倒，就没想到
只摔倒了前面
可能5分钟还是非常快，我就可以自己滑了，
无痛入门。
我觉得他也真的是会教，我们也因为这样觉得说，如果不是这位教练讲给我们听，我们自己不知道要摸索多久。
对，
可是他一点你知道了关键的时候，他解释的那么明白那么清楚的时候，马上开始填乐趣。
对，
所以我认为请教练是非常值得的。所以秀以后你要学一个新的运动，要不要请教练？
要。
好，还不错，
要请教练，肯定得请教练。
因为秀原本想说直接在 YouTube 上面看一看就好了。
对啊，就是影片学习人士。
可是我觉得秀这个年代的年轻人本来就是对于很多事情都觉得我 YouTube 上面看一看我就可以得到资讯，那我自己再去研究研究。秀真的很多很多的能力是从 YouTube 上面学到。
可是有一个教练，他就是可以及时反馈，及时看到你的动作哪一边
修正的很快，
对对之类的。
对，修正的非常快，而且秀才太厉害，我告诉你，不愧是练武奇才。
练武奇才，骨骼惊奇，是不是？
对，因为呢，秀大概在两小时之后，那个教练就说：“你们自己玩吧。”然后他就走了嘛。然后我们就继续练后刃推坡。那我其实是扎扎实实的在反复做教练刚刚教的事情，我就反复的去做。结果这时候秀已经可以后刃前刃切换落叶飘，同时拿着手机回旋绕到我前面来帮我拍影片，怎么这么厉害？
就是感觉啦，
而且秀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点是不怕摔，
不怕摔啊！我就是
他就是各种往前冲，然后摔了以后一扭就砰摔在地上。然后因为我们是新手，所以那个教练要求我们要去租那个他们说叫小乌龟啦，就是护具，就每个人的屁股上都背着一只乌龟。那如果有自己购买比较有钱的话，就会背一个皮卡丘或之类的东西哦。对，但是总之就是个大布偶背在你的屁股后面。嗯哼，那你只要看到身上背着布偶的人，就是超级菜鸟，对，超菜的，看起来就是菜到不行。
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是
非常棒，
非常的，
它很厚哦，它跟枕头一样厚，
两个枕头吧，
两个枕头厚，是不是？你跌到地上的时候，你就耍赖坐在地上不起来了，屁股都不会冷。
对，那个是其实是一个椅子，
非常棒，然后膝盖也不会受伤嘛，所以它是。两个膝盖跟屁股上都有乌龟，
而且滑雪最怕就摔到尾椎啊。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护具即便非常的丑，
而且租金一个人好像400台币啊，
400-500台币。
对，
租金就这么贵，
可是桥一次1600啊。
对对对对对对，整股更贵，整股更贵哈，伙伴们。
怎么算都划算啦。
然后秀还干了一件我觉得这个连我们教练都要帮你鼓掌的事情。
教练对我的形容从头到尾就是。
他胆子大
不要命。
对，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做了功课，知道说那个雪场最顶端的地方，就是高级滑道的最顶最顶端的地方是有一间咖啡馆的，我们就想要上去看一看。我就跟秀说，那我们上去看看，然后喝杯咖啡，然后拍照好不好。上去了以后拍完照了，喝完咖啡了，本来要坐着缆车下来了，
就看到了一个大大的布条，看似入口的布条，上面写着什么什么什么挑战赛道。
哦，挑战赛道，然后前面还有很大的标语说：“初学者请勿上高级赛道。”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子讲？
是吗？他写什么衡量自身实力
之类的？对对对。然后旁边又来了一群妹子，这群妹子每个人呢都单板。那群妹子到什么大学生年纪啊？
我不知道，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你说那群妹子是。
反正那群妹子从我们面前横越过去，然后一个哇，帅到不行哦，帅到起飞，每一个就像从高级帅到上面就说去就下去了。嗯，我以为你是因为那群妹子呢。
不是，人我
啊，不要辩解了。好，总之秀就在这个时候，
不要害我啊你。
妹子过去了以后，秀就说：“我也要滑高级赛道，大不了就摔。”我不怕，我说好，那你去摔，那我坐缆车下去，我在下面等你。然后秀就真的一点都不害怕的，
我就下了呀。
然后我告诉你，我在上面拍你啊，真的是一分钟之内你就摔五次，
可能站在板上的时间只占全程的20%，剩下都是背在地板上的时间，
要么是在滚，要么是在翻，要么是干嘛，这超级好笑。然后这样
超级好笑，
因为你知道。我坐缆车下来的时候，刚好跟你这个赛道是算是一个平行的。
我在跟生命搏斗，你觉得我是个笑话？
哪有？我觉得你在玩，好不好？我看你很开心的样子，我看你摔得特别开心。然后我就在缆车上这样认真看，因为秀穿一件橘色雪裤，所以非常容易辨认。我就在上面这样子看的时候，我就说：“哎，他在那里耶！”然后我就拿那个手机 zoom in 到10倍，然后拍你，然后就发现。真的是站起来3秒就摔，2秒就摔，5秒就摔。如果站起来有滑5秒的话，那这段算是蛮长的。
对。
然后我就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然后拍在后面，我们就还剪了2支小影片，一支是把所有站着的时间全部剪在一起的影片，看起来哇是个大师啊。然后另外一支是把所有的摔倒剪在一支影片，非常有娱乐性。
好啦好啦。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很有勇气耶，反正你就觉得。摔也无所谓，然后你知道高级赛道的人，因为他们就说要衡量自身能力嘛。高级赛道上没有人背着小乌龟，好吗？只有你，看起来非常的菜，然后再从上面一直摔，一直摔，一直摔，一直摔，然后所有人都超越了这样子。可是你看起来非常的快乐，你是不是觉得就是真的很好玩？
就是如果不下高级道的话，
就没意思啊。
对啊，如果一直滑新手道，就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很敢挑战自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的那个滑板也是，这真的是你也是自己练，对不对？
对啊，
滑板也是自己看一下。
我怎么会请教练呢
？YouTube 看一下就自己练起来了。
对啊，
就跳啊什么的，就是各种动作你去练，你就是秉持着这种不怕摔精神，
就是热爱嘛，
很不错。然后也因为这样哦，我觉得秀真的很有天分，所以我们就想一想，觉得秀真的也可以在，因为今年冬天结束了嘛，现在是春天了，
没错，
我觉得在年底的那个冬天，
嗯哼，
考虑一下直接考滑雪教练，我觉得你有天分，
好
吗？可以，对，而且我们后来我还把你的那个影片传给教练看嘛，教练就觉得你非常有勇气，而且还说
那一节课就只有教后刃推坡啊，
对。然后他说：“哎，你这不是前后刃都换刃了吗？”就想着怎么就会了嘞？
嗯，就是这两个运动还是有一点共通性的，
有一点点共通性，
一点点而已。
对，但是大部分的逻辑好像不一样。
嗯，
我们在这个滑雪的过程觉得相当有意思，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呢，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有发现啊，如果你是住在度假村内，你想要使用度假村其他的东西，或者是度假村里面饭店是你喜欢的，但他送了你雪票呢，其实我觉得就算你不滑雪，你也可以用这个雪票搭缆车上去，在上面看风景、喝咖啡，对，这个是也是一个蛮棒的体验。反正如果说你就是想要住在这个里面，但是那个雪票你根本没有要用，其实是可以上去喝杯咖啡的，可以这样用。
嗯，
对，我是觉得还不错。
咖啡票，
对，订了那个饭店，送了雪票，还送了温泉券嘛，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长白山最好的温泉就是汉拿山温泉。
对，
那这个汉拿山饭店里面的温泉就是那种五花八门的温泉池，可能有十几个池子，
比如说什么铁质泉，
然后还什么艾草的啊、薰衣草的啊，
各种香草或者是药草，
对，或能量啊，
或能量，对
对，
然后有冷有热啊，
然后我们在白天玩雪啊，就是搞到自己觉得寒气入体了，
浑身酸痛，
感觉快要生病了，晚上就跑去泡温泉。所以你看这种他们的这种 package 的贩售方式，就是你就已经订房了，我就送你雪票又送你温泉券，贴心啊，
非常实用，
真的非常棒。所以我们算是正式的理解到了，就是滑雪度假村该怎么去安排行程和怎么去玩。
嗯，
那我觉得对于滑雪这件事情我也产生了一些兴趣，因为我也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挫折，就已经
无痛入门了，
对，就已经可以开始落叶飘了嘛。那我觉得我要是比较频繁的，比如说滑雪滑三天五天七天就是连续练的话，
嗯哼，
我觉得考一下滑雪教练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哦，
嗯，发下宏愿，好，完蛋了，录音已经讲出来了，希望
讲可以剪掉，
今年底或明年初说不定我们可以安排这样的一个就是滑雪教练课程的行程。
对，就是课程加考证。
对，所以这算是我们在长白山的一个额外的收获，就是得到了一个人生新的小目标，
还有人生新的发展方向。
对啊，因为如果你考到了滑雪教练，
章鱼的触角又伸了。
我跟你讲，你考滑雪教练，你可以把它当成你的职业去赚钱。我考滑雪教练就是考一个开心。
嗯，
我可能忙着玩，也不会去教滑雪啊。
对
对，但是至少证明了说自己是有办法有比较好的滑雪技能和照顾自己在雪场里面的能力。
嗯，
那我觉得很不错。而且如果技术练得很好，可以滑野雪的话，那就是更棒了。
滑野雪哦。
就是野雪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在滑雪场滑，我是在比如说阿尔卑斯山的任何一个山脉，我只要有办法看到一片斜坡跟一个雪，你就可以滑。
锐步都可以看到超多的，
对，那个真的是厉害的
极限运动啊。
好了，这个就是我不敢想的梦想了。我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长白山可以玩的是这些东西很多。那我要跟大家再分享，如果你是十二月到二月呢，其实是长白山玩雪。如果你是喜欢玩雪的话，十二月到二月是最好的季节，因为它很多很多精彩的行程，包含了爱斯基摩人的雪屋。他们搭出来那个雪屋，这就是你看爱斯基摩人那种动画或什么里面会有的雪屋哦，
一个小圆球。
对。在里面吃下午茶，或者是在里面吃火锅，
该有多冷啊！
不会，那里面是暖的。所以你看这哇，这个真的是很 fancy 耶，就是觉得完美，好像必安排行程。你知道我看了那个价钱，我真的是也是要昏倒，就是好像一个人要2000块台币，吃个火锅而已哦。可是没办法，你在爱斯基摩人雪屋里面啊，自己骑雪山摩托车，类似这样的行程，或者是冰钓，
嗯，
好，听起来都是北极才有的行程，可是长白山都有。 可以在雪场的最高点飞行伞直接飞越这些雪和树林，
特别厉害，
我觉得好像也不错、嗯、对，所以有很多我觉得很刺激的行程，所以如果你很爱玩雪，然后这些活动蛮多的都是我在北极去体验，但是你要到北极去玩真的是贵非常多，
这边更有性价比，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性价比真的是高，所以长白山这个部分原来玩雪这么好玩，原来不是只有登山看天池，
徒步走上天池，
对，我就发现原来长白山这么好玩，
真的。
好，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长白山的一个奇遇。嗯，因为之前常常听别人去分享说东北人很热情，
对，
确实非常非常多，我们在打车的时候出租车司机都会跟我们聊很多，表达他们的各种欢迎、嗯、但是我们遇到目前为止最最热情的东北人就在长白山，就你说一下我们怎么认识他的。
那一天我们到长白山是搭的火车，嗯，长白山的火车站要到我们住的西坡还得再打车或者是坐公交
一个小时
的路程，非常之远。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坐了一个巴士，我们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看了出租车的价格，可能一台要
台币1000多啊。
对啊，
对，就是当然你会知道说一个小时的车程台币1000多，在台北来说也是合理的价格啦。
那但是在东北就是觉得，
在东北你就觉得怎么会那么贵啊？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当地人难道都不需要从北坡到西坡，西坡到北坡吗？在旁边有一个类似公车，上面坐了一个司机，好像在等着要发车。
对，
我们就问他说：“如果我去西坡怎么去？”嗯，他说：“那你就搭我这车啊。”我说：“啊，那要多少钱？”就好像才
17块。
17块人民币，
17块，
对，超级便宜，就是真的是当地人从北坡到西坡，西坡到北坡的当地的区间巴士。
最后，车上只有我跟安，还有另外一个
大叔，
嗯，车上总共只有4个人，
就司机大叔加上我们两个。
对，然后司机他就直接把我们载到酒店门口，
司机人真的很
好，
搞
得
好
像是我们接驳车一样，
对对对，整个大型的，就是那种政府巴士。直接把我们送到酒店 lobby 前面呢、欸？
对，
我们当时都震惊了，我们都不好意思了。嗯，对，我刚刚讲说，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最最热情的东北人，就是这位车上的另外那一位大叔乘客。
对，
那个大叔哦，其实我一开始上来的时候，因为他刚好坐在跟秀哥一个走道，
对，
那我坐在后面一直在查资讯，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滑手机。嗯，然后呢，那个大叔怎么跟你就聊起来了？
比如说问我从哪里来。我们来长白山要做什么，然后或者是他就分享比如说他家里的柜子是用什么木头做的，他很喜欢
他，反正这个人就是呢
他就是很能聊，
他就是闲着无聊爱唠嗑，唠嗑就是东北话，就是闲聊聊天的意思、嗯、然后呢他就跟秀柳聊起来了，突然之间他说
我俩要不要加个微信，
哎，不然这样啦，你哪天走我请你吃个饭。我们就我当时还在想说他到底请我们吃饭是有什么意图啊，他是做直销吗、嗯、还是什么啊，我就想说为什么呢，所以他当下这样讲的时候秀就转头看我，然后我就微微笑，我就不说话，然后呢、哦、大家就跳过了这个话题继续往下闲聊，
聊着聊着
十几分钟
又过去了，
对，结果这个大叔又回来说怎么样嘛，
你俩合计一下，
对，合计一下，合计也是东北话就是你俩商量一下，嗯，然后你俩商量一下，你俩合计合计，我请你们吃个饭，
我想说这人是认真的，
秀又转头看我了，我还是微笑不回答、嗯、
笑，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就是说、嗯、对方到底是不是认真的，还是他只是一时冲动，我们给他一点缓冲时间嘛，嗯，他说不定一时脱口而出，后来又觉得是不是太冲动了，那他不说我们也不说，说不定到下车就没人提这个事情了，
对，
但我没想到他居然问了第三次，而且是转头问我，因为他发现问了前两次你都要回头看我，
发现你才是那一个
key man
boss
什么啦
big boss 安安，
所以他就直接转头说怎么样请你们吃饭行吧，我就看着他四眼相对，我看着他眼睛、嗯、然后我觉得这个人是诚恳的，我觉得有时候哦，我在旅行中会去学习的是如何相信陌生人，嗯哼，而不是如何防着陌生人。这个我相信在比较早几集的这个 podcast 集数里面，我可能有跟很多我的听众朋友们分享过这个事情。 就是我越多旅行，我就越明白我要去学习相信陌生人，这世界上好人总比坏人多。
嗯，
不要出国就防着人，不是叫你不要防，是你不要防每一个人，防费心那么重，都不愿意交朋友，不愿意接触，那这样子就很可惜，会有很多很美好的交流。我也是这样跟秀讲的，对不对？
对。
所以呢，我那个时候我就看着他的眼睛，然后他对我说，那是他第三次说怎么样，要不要我请你们吃饭嘛。然后我看着他的眼睛的时候，我认真的感觉了一下，我觉得他就是很诚恳。他说，你们就是台湾来的同胞，就是一家人，我们东北人怎么能不请你们吃个饭，就是一家人。我就想，好啊。他当下就问我们说，哎，你们吃不吃蛤蟆呀？我听到就觉得，天哪，蛤蟆是田鸡吗？什么是蛤蟆？他就说，不是田鸡，就是蛤蟆，这季节吃蛤蟆最肥最好。我怎么想都觉得超可怕。你那时候没有害怕吗？还是你觉得可以？
我就是觉得他们当地人吃的东西，只要不是什么生的会动的，应该就
你都可以试试看
吧。
反正我就好害怕哦，但是反正他就说他要请客嘛，那我就觉得没关系，就好，就体验一下，就体验一下。他真的跟我们约了几天后，请我们吃饭，
全家大小都带来了。
他居然带了他媳妇儿，
他太太，
就他太太，还有他闺女，就他女儿。
嗯，
哇，我觉得这个是很慎重的一个邀请，
真的，
我觉得表示他非常非常的喜欢你。因为车上是你跟他聊天，
对，
那他其实是想约你坐下来，是不是你跟他坐在一起，然后他从头到尾就对着你讲，
嗯，
分享了非常多的关于东北的文化。
你知道那桌上六道菜，
嗯，
一道我们都没看过，
对，一道都没看过，真的
非常厉害。
他说他都点了正宗东北人在吃的东北菜，绝对不是那种观光客在吃的东西，
嗯，
而且就是当地的一间我们称之为这个苍蝇馆子。
苍蝇馆子
就是当地人的馆子，不是什么很观光客的地方，
嗯，
是当地人会去的那种地方。
这种店最棒。
第一道呢，他上了一
虾豆腐，
对，虾豆腐汤，然后这个汤上飘满了韭菜，然后那个虾豆腐其实就你看起来像绞肉末，
对，某种肉末，
结果吃起来超嫩，像豆腐，
而且很鲜，
对。结果他说那是虾泥打碎在水里烫出来的，还是怎么样的，反正是虾子做的啦，
虾子做的。
超好吃、
哦、超级好吃，
对，超棒的一碗汤。然后再来第二盘那个蛤蟆上来，它就是要炖的，
嗯，
那一盘里面有没有50只蛤蟆？
有，
超可怕的，每一只的大小大概就10公分而已，
10公分，然后脚细细的，但是肚子
很肥
很肥。
然后他说来来来吃吃吃，而且它整只是黑色的，
对，
我跟你讲视觉冲击超大。然后大家就把那个放到我碗里嘛，
嗯，
然后说你吃，我说我不知道从何吃第一口，我真不知道是跟他怎么样把他头咬下来，还是怎么样？你不觉得很可怕吗？你跟他四不相对耶，
最后像吃那个哆啦 A 梦
哈，
哆啦 A 梦小蛋糕的时候一样，
把哆啦 A 梦头咬掉，是
这个意思。有些人就会做这种事情。
哦，反正我那当时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对方就直接说：“哦，我示范给你看。
嗯”
他就夹起来以后，从肚子一撇，
他整个人就
腰斩，
腰。折了，
蛤蟆被腰斩，然后腰斩以后，他说上半身呢，你就稍微过一下嘴巴，就是吸一下那种，有点像是说吃虾子的虾头吸一下那个意思。
对对对对。
然后下半身就是肚子跟那个腿，
好吃的是腿跟肚子。
对，然后肚子跟腿，他说有的还有软。
肚子有那什么蛤蟆油？
蛤蟆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可能是什么过冬的脂肪，
我真
的
搞不太懂，因为。你知道那个东北人讲话腔调超重的，所以那个东北大哥用东北腔在跟我们介绍东北独有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真的是听不懂啊。所以就是很认真的听，然后如果是生活闲聊的话是能够沟通的，但是他特别讲到某些关键点的时候，有时候是听不懂。他说里面有一个蛤蟆油，然后这个蛤蟆油女生吃最好，
嗯，
那它具体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是还蛮好吃的、啊、
我吃了大概2只，
我可能吃了10几只、
真的假的？
对啊，
你以后还会来东北？
可是那一只很小、欸，就是
不是小不小的问题，是我心理负担很大。
哦，看着他可爱的小眼睛，
对，然后
跟他四目相对，
然后把他腰斩拿来吸肚子。
我现在开始有点愧疚了。
反正我给大家看照片，你们到时候再来留言跟我说你敢不敢吃？你看了哪个照片，你又不要吃？我真的当下就是，我还是吃了2只。 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而且当地人拿来请客的菜，哎，我觉得他们一定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棒又很特色的东西。就像比如说台湾人可能会带外国人去吃臭豆腐，然后把外国人臭到不行，对。可是我们是觉得哦，这个很臭，又好吃又好香，对。那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吃，那确实是好吃，口感好吃。
他们是请客人拿出手的东西啊，
但是视觉上这个冲击我真的觉得有点大。然后还有好几道很棒的菜，
还有就是各种菌菇类的就有两道。
哦，对，而且他们说这个菌菇是长白山山里的菌菇，去采的。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我们也觉得好喜欢的东西是玉米面饼，
包米面饼，
对，包米就是玉米嘛，他把这个磨成粉，就会是有面粉的效果，可是它会是一种黄色，然后就把它磨成了一个饼，然后直接上火煎一煎。所以其实你就想象，如果是用白面粉做，就是白面粉加水加点盐，然后揉成一团，
就是一个饼，
然后去煎一煎。对，可是好好吃啊！
玉米面饼它就是越嚼越香。
对，台湾比较没有人在做玉米面饼。
对。
对，玉米面就是说不是白面粉，是玉米面粉，比较没有这个东西。
对，
所以我们这次吃也是觉得好喜欢，它是一个东北蛮重要的一个主食，很多人吃饭的时候不是配饭，是吃
大饼，
是配饼。对
对，
然后也有这个玉米面饼，然后我们也是非常的喜欢。
我们还外带了一份。
对，他就说你们两个这么喜欢吃玉米面饼，那我外带一份给你们带回去。然后他还说这个小龙虾和这个蛤蟆。
哦，对，还有小龙虾。
你们打包吗？我说啊，我们没有办法加热。他说哎呀，也对，你们没办法加热就可惜了，那只好我打包。我就想很好很好，哥还是打包吧。
特别是蛤蟆，是不是
蛤蟆我没办法啦。如果他真的打包给你，你有办法吃完？
吃不了，那个凉得很腥。
他凉了你有吃哦？
他说啊，而且放着的时候我觉得他热的时候味道是最好的。
所以真的要趁热吃。我们也因为这位很可爱的大哥，所以在东北就是体验到这些很有趣的经验。他又请我们吃了很特色的东北菜。然后当下因为他带女儿来嘛，那他女儿今年准备考大学，
高考，
对，准备要考大学。我们就问他女儿说：“哎，那你准备要考大学，压力大不大？”他就说：“我压力不大，因为我也没有要考就是外地的大学。”我说那你的目标是想要念什么？因为人家妈妈和女儿都来，你总不能都不跟他们聊天。对，然后我就想说那就顺口问一下。结果他就说他要念观光。我说那很棒，
观光管理。
观光管理。然后他说他念观光管理是为了要在饭店里面工作。那我觉得在长白山这个区域，由于你看它饭店那么多，所以算是在当地比较赚钱又离家近，钱多事少离家近的一种工作了。我觉得应该算是很不错。然后我说你喜欢观光的话，你喜欢旅游的话，那你英语好吗？他就说不太好这样子。
然后他就突然非常突然的上台给我们演示一段英语的口试会长什么样。
对，因为他说他们是真的要考口语，
听说读写好像
读写是一定要考的嘛，但是他们要考听力测验跟说
对。
然后他妈妈说啊，有要考说呀，有要考国语啊。然后他就说有的，然后的他就现场马上就演示了，然后秀就一直学了很多天。你现在学给大家听。
认真的啊。他就这样子口试啊，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就会走到台上 ，Hello teacher, my name is 某某某，然后呢做一个小演讲，然后把主题讲完。
对对，然后总之听到这边，我跟秀秀已经
就非常魔性，我真的是，
真非常有魔性，就是因为他是用东北腔去念英文，你知道吗？所以接下来非常非常多天，秀就一直在那边 my name is， 就一直在东北腔那种。真的很烦啊，
手真的很烦。
你就后面一直念，然后我就说不要再念了，就是这个声音就是在我脑中不断的回旋，
挥之不去。
对，挥之不去。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为了跟大家分享，我们听到了这个口音，然后我们接下来该不会又要挥之不去？
没关系啊。
Hello teacher，
Hello teacher，
My name is
is My name is
真的是反正相当有趣。可是那我要讲，
你要讲，
我就鼓励他把英文念好。 然后我就稍微分享了一下，我说其实我觉得英文好的话就是出国旅行会有一些特别的机会，嗯，然后我就稍微提到了一下我2015年去走了欧亚非，嗯哼，那原本想说把钱给花光了再回来，嗯哼，后来发现我在中间就是跟别人说，哎，我帮你做摄影，我帮你设计明信片，我帮你设计什么东西，因为我的设计专业的这个方式，嗯，开始可以补贴自己一些旅费，哦，导致呢我的钱不减反增，哦，所以我的旅费呢就还增加了这样子。我就稍微分享了一个这个故事。我当时在讲这个件事情的时候，我心想是说，这个女生才18岁，这么年轻，她之后，嗯，或许可以这样旅行啊，因为我觉得秀现在也是在 gap year，
對，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这就是云门舞集创办人
林怀民先生
说的一句话，嗯哼，年轻时的流浪是一生的养分，哦，
他说的真好，
他那当然呵呵，他讲得非常的棒，对，所以呢我就觉得，欸，可以跟他分享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在我分享，我就说我那个时候旅行就是没有什么钱，但是我就住很便宜的青年旅馆，一张床位可能台币100块就有了，但是我这样子去住就是我可以走更远，我可以走更久，嗯，然后这个时候他妈妈先说了一句话，他妈妈说，哇，这也是你的执念啊，
他说执念，
欸，他说是执念。所以你觉得这个执念这个词到底是一个正面的评价还是一个负面的评价？
执念这个词它本身不是，
它是中性的吗？
不是啊，
是负面的，
执着的念想，欸，
是负面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妈妈到底说，哦，哇，那这就是你的执念，我不知道他这样讲。
然后还有说出去旅游，哦，真是享受，
他有这样讲啊？
有有，
OK， 这是他妈妈的反应。再来哦，因为我并不是讲了长篇大论讲很久，我大概就稍微分享了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快快的讲了一小段这样子，嗯，就说所以你之后语文如果不错的话，你也可以去旅行啊，看看这个世界。然后我讲完以后，他爸爸就接话了，嗯，我跟你讲这个爸爸接的话特别的有趣，我也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人家以前是当老师的，
这个爸爸他直接说，啊，我跟你说这个啊，不同的菜啊要用不同的盘子装。
他是先说你看这一道道菜都不一样，嗯，盛他们的盘子也不一样，
对，所以不同的菜要用不同的盘子装，
对，
对，他就这样讲了，所以大家听出来他的意思了吗？嗯哼，他应该就是希望他女儿不要旅行吧，嗯，他是不是希望他女儿好好的
舍不得女儿离家，
好好待在长白山的饭店里面工作，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是不是就觉得他就是有执念的人，他想去旅行他就去旅行，他有旅行执念，那，嗯，你呢就是适合在长白山住在家里当我的好闺女，然后在饭店里面工作，是这个意思吗？
闺，嗯，女执念，
其实她才有执念哈，闺女的执念，嗯，对，闺女要待在家的执念，我不知道啦，反正她当时这样讲的时候我有一点听出来说，欸，她可能不是认同的，
对，
因为我是一个很常很常很常在分享自己旅行的人，而我在这些分享的时候我听了太多太多喜欢我的想法，或者是他本来就认同我的想法，他本来也想这么做的人会说，啊，对，我就想要怎么样，就是那种赞同的表达，我是听得非常非常多的，嗯，对，那但是我当我听到说，嗯，不同的菜要用不同的盘子装，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回
馈，而且还不是用那种，还包装了一下，
也是很会说话哦。嗯，然后他就这样讲完以后，我就知道，嗯，他应该不是同意哦，所以我就没有，
所以我们就继续吃好吗？
对，我就没有接着讲这样子。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了一下他人生故事，哎，嗯，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这个海南啊、广东啊，我都去啊。香港我去啊，深圳我去啊，他就讲了他去了很多地方，嗯，接着他说后来啊他妈妈就跟他说，嗯，你再不回来啊
我人都要没了，
哎，欸，对对，意思就是说，嗯，你整天在外啊都不在我的膝前尽孝，嗯，我人都死了你才回来吗？大概这个意思啦，但是他把他修饰了一番，
对，
然后他就回来了，然后回来陪妈妈没有两年，那妈妈真的年纪可能很大也就过世
了，
对，就没了。然后接下来他就娶了他现在这位太太，嗯，对，这位媳妇儿，娶了这个媳妇儿，哎，台湾说媳妇是那个儿子的太太才叫媳妇，嗯，大陆是
说媳妇儿，
对，媳妇儿就是我老婆的意思，我媳妇儿是我老婆，不是我儿子的老婆，大家要区分一下，
好乱，好乱，
对，好乱哦，对，他就说，哎呀，我就娶了我这个媳妇儿，然后娶了这个媳妇儿之后呢，又有了我女儿，他说，哎呀，这样子，你看女儿也18岁了，然后他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嗯，欸，他没有做结论，嗯，所以这结论后面应该是要接闺女执念，
或者是他掉个泪什么的啊？
我不知道，后来就又吃了蛤蟆。反正刚刚聊天有意思啦，就是他就是不认同我这种到处旅行的这个逻辑啦。这一餐饭其实它有两个逻辑，跟我们整体来说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我刚刚说我分享的这个旅行的逻辑，然后他就说不同的餐要装在不同盘子里。另外一个其实是本餐饭的主轴，他一坐下来他就说，我今天请你们吃这个饭哦，是因为哦，来来来，大家敬一下敬一下，就举杯了，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台湾啊，我们永远是一家人。然后我就突然
杯子砸了，赶紧跑出去了。
我
蛤蟆都不吃了。
我当然有点理解说，哇，其实我对这件事情是一个有趣的解读哦，我不会因为这样就生气哦，我不会因为任何人跟我的观念不同，
对，
我就翻脸，我不会哦。所以不管是哪方面的观念，不管你是教育的观念、旅行的观念，或者是你的政治观念，
嗯哼，
那他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长大，所以他的逻辑就是台湾早晚要回归，他就这个逻辑。
对
对，所以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说：“天哪，这是我们宝岛来的人。”所以他就是很想要跟我们吃饭。那其实我们在车上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找我们吃饭的原因，我当时还听不出来。但是等我们坐下来一举杯那一刻，他讲了这句话，我就懂了。原来身为一个东北的一个老百姓，他也是很努力在统战的，他很努力。
你知道，说到这里，这就是一个执念，
统战的执念是不是？还是我们不被统战的执念？
不好说。
好，他其实是表达他的热情，和他觉得他，即便你要想哦。难道一个东北的小老百姓能够改变得了两岸关系的政治吗？绝对改变不了。
对。
可是他看到了台湾同胞，他这么努力的在对我们表达欢迎，说我真的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从小我的党就告诉我，台湾人是跟我们一家人，所以我今天真的见到了台湾人了。
他们就是我的一家人。
我就身体力行，我跟你一家人。我请你吃饭，蛮妙的，蛮妙的。而且他也不是什么政府单位的人哎。这个东西让我觉得有趣在于它背后是一个很单纯的很纯粹的想法、欸、
对
对，你说他被洗脑是啦，可是
立场不同，
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被自己国家的政府在洗脑，美国人也被美国政府洗脑，北韩人也被北韩政府洗脑，俄罗斯也被俄罗斯政府洗脑，每个国家都一样啦，就是不管你是民主国家或者是共产国家，我觉得大同小异。
执政党啊，或者是掌控那一些教科书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立
场。对对对，新闻媒体都会在引导着人民的思考，所以我觉得你说台湾就没有任何一点官方操纵的那些新闻，让我们以为什么吗？我觉得其实都有，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所以对我来说就是
思考、哦、
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北大叔。然后他很纯粹的去相信国家告诉他。台湾人民是他的家人，虽然现在尚未统一，但他要展现出他的欢迎。反正很有趣啦，我是觉得这整件事情很有趣，就一直到吃了那餐饭，就是真的跟他坐下来吃饭了，我
才
发现
这些热情他背后
是他对党的爱，
是他对，
是不是啊？他相信党告诉他宝岛是一家人，还什么都爱，我不知道，
是他对宝岛的爱啊。
是这样子吗？确、
嗯、
定是对宝岛的爱、
啊、
不是对党的爱、
啊、但是可以确定一点，是我们对蛤蟆的爱。
我很确定我对蛤蟆没有爱。好。OK， 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长白山不管是旅行吃喝，还有我们认识了这位有趣的大叔，
对，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这样的思考。那我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一集之后啊，是用比较正面和有趣的比较开阔的心胸去解读这些事情、
嗯
哦、不要在留言的地方吵架哦、好不好，我们这集并不是想要谈政治，我们就是谈说人民跟我们的接触，然后一些他跟我们分享的事情，我是觉得很有趣的。好，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集，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洪安，
我是秀，
拜
拜。
拜
拜。